偏爱民谣摇滚，支持独立音乐，欢迎收听文林 FM。
名字叫书名号，这是我们写字打字时常用的书名号。这个人叫朱七。朱七是谁？文林 FM 为什么要为他做这期专题节目？毕竟他终究不是一个已经走红的歌手，这一点他对自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这就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不红的非职业的独立音乐人，是他的音乐很特别吗？是他的人很特别，还是有其他更特别的原因？我想当你听完这期节目，你会得到答案，你也会对他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你可能会钦佩他，可能会为他感动，甚至尤其如果你是一位对国内音乐产业有一定了解的话，你会对他这十年的心路历程产生强烈的共情。你会看到一位音乐行业的亲历者、参与者，甚至更是一位创造者，在这十年光阴变幻里的浮沉与挣扎。我最希望的是听完这期节目，它能解开你或许也存在的多年来的心结吧。毕竟这是一份给所有仍在挣扎的人的礼物。夏末的一个午后，我在人民广场的声音小镇第一次见到江湖传说朱七，长得像宋冬野的小号款，不过明显的区别之一是他比冬野多了一副黑框眼镜，区别之二是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个民谣歌手。朱七原名朱鹏，儿童节那天出生，双子座，年龄嘛应该是比我们八零后稍微年长一点点吧。曾经的虾米音乐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个把音乐当爱好、当日常自我疗愈的文青。看，既商业又文艺哈，在他的身上仿佛宿命一样形成的 AB 两面，就像磁带和黑胶的 AB 面。 A 面尽情展现他的冷静、理性与客观，负责驱动他去做好跟工作、跟商业有关的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跟伙伴们一起开创了虾米音乐。而 B 面呢，包容了他所有的情绪、感性和主观，负责驱动他去做那些兴趣爱好有关的事。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这些年创作的单曲、EP 和专辑，尤其是今年这张十年心血之作《书名号》。这两个面可以说相互交替纠缠，一起构成了朱七的双面人生。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去解读他的人生 AB 面。我们先回到八月末在上海的那场分享会的现场，认识一下他的 B 面人生。
我叫朱七，然后今天是一个小小的专辑的分享会。分享会的意思是说就应该不要搞演出了，因为好贵。我们先唱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不是初夏，是说书。
水浒一群兄弟轻舟小曲放朝廷，故事里有悲喜，孩子们听得入迷，我请你我心急，手中自有颜如玉。大江去浪淘尽，风流人士足神奇，我和你又憧憬一片青草地如流星。
背景当中这首作品叫说书，被朱七安排在了他这张新专辑书名号的第一首的位置。这里稍稍解释一下，有人会认为第一首是初夏，但初夏其实是一首序曲嘛。竹笛悠悠，古今入梦，谁在牧牛，夏夜晚风，先营造了一种氛围，告诉你笛声起，故事开场，请准备好姿势。这样一来，我们从标准的流行音乐作品来看，那第一首应该就是说书。我们从歌名就一目了然，所谓说书嘛，就主人公要开始说故事了，一整张专辑的开端。朱七给这首作品的介绍是，故事里有悲喜，我请你莫心急。看到莫心急这样的充满诚意的字眼，我其实还挺有感触的。在这样一个凡事求快的时代，人们早就对冗长繁复的文字失去了耐心，而朱七却执意将十本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书浓缩成了十段反复斟酌反复打磨的歌词，收在了一张专辑里。全专共14首作品，每一首都配以文字故事，记录在随专辑发行的朱七的笔记簿里面。不仅如此，他更是为这张专辑写下了千余字的介绍。为此我们初见面的时候，他问我专辑怎么样，听了吗？我竟然脱口而出，你就是个话痨，他哈哈大笑。后来他很认真地说，他把所有想说的话都放在了这张专辑里，他以前从没这么用力过，以后大概也不会。那么对于听者来说，他们愿意花耐心去细听吗？他们能够承受得住朱七的这份用心和用力吗？分享会的现场，我也向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把这张专辑塞得那么满？他当时笑称是因为他历时很久，慢慢越来越重，越来越不想丢。他说人都有个贪念，总认为作品比人活得久，如果这张专辑比他还活得久，那么他就不满，他就不多。
故事里有悲喜，局外人听得入迷，我和你演着戏，酸甜苦辣不得已。大江去浪淘尽，风流人一生安息，30年的东西推杯说不尽，才结局30年如索取，浊酒明如
活动结束后，我们面对面坐下，再次谈及这个话题。此时的朱七一改活动现场的幽默风趣，恢复了他冷静理智客观的 A 面状态，一会儿我们就会听到。但是在这之前，我要特别介绍的是，我盛情邀请了上海资深乐评人默默老师作为这次与朱七对谈的嘉宾主持人，他也是当天分享会的特邀主持人，非常感激他。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这么多有分量的料。
在听你的整张专辑，包括你之前最早的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活得太认真了吧，活得太认真了。
有吗？我这些年一直在讲，就是比如有些时候你会收到一些工作上的或者音乐上的一些叫做表扬也好，叫做我大部分都是用这个话来回答。我说可能就是因为我比较认真吧，我就觉得你做人来一趟，那你既然要去做一件事情了，那你为什么不认真一点？我前半辈子一直在吹捧自己是一个很懒的人，就似乎在上一代的那个价值观里面，一个懒的人就好像显得你天赋异禀的那样。突然有一天我老婆跟我讲，其实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你是一个做事很付出型的人。 我后来很认真的回想了一下，好像是，我其实没有那么懒，我可能不是一个很懒的人，我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大家现在都在试图找一种特别省力的方法。
我觉得这个时代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东西，以我在阿里巴巴的工作经验，就是成功学这件事情开始流行以后，我在剧本那个文案里面其实有写，这几年人们很信仰方法论。
对，对，
就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它的主次关系是什么？就是当你把自己当成主的时候，你方法论是要的，一定要的。但是当你把自己往后退三步，你去听各种讲座，你去听人家的什么课程，你觉得你把自己抽掉，方法论就是一加一等于二。我买房子，等着我就能发财。我打个比方，或者我互联网流量通过哪些渠道公司买来，我公司的估值就能提升。就是大部分很多逻辑里面没有自己，算是一种迷失吧。就真正意义上是你一定要把你自己放在最前面，你发挥的价值，你做的事情，你释放的能量，这才是一个符合自然逻辑的东西。
你是不是觉得像方法论这个东西更适合的是一个事业，比如说像阿里巴巴这样子的一个事业？我说方法论这个事情其实不太适合一个音乐人，一个搞创作的人。
不是不是不是，方法论肯定都是需要的，
都
是。我在讲现在的尤其是所谓的创业这件事情以后，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唯方法论，就是他自己不努力，或者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努力，他也不知道如何调动自己体内的能量、情绪、价值观和判断，没有这些东西，他只是在学习方法。你知道那些成功学会告诉你，你做了 A 做了 B 做了 C 你就能得到 D、然后他就去一样化葫芦。马云怎么成功的？他靠诚意成功的，他不是靠方法论成功的，他是做了很多很多事情，总结了一套东西，在阿里内部叫价值观，这是一个方法论。但是当他的主角为重，方法论为轻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阿里的价值观我非常认，我打心眼里认同。我不认同的是，就是你是一个方法论的人生的话，你就不会去体会那价值观。那我走不走心是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那你当你不走心的人，你会发现这个东西的效果可能还不如我背后戳你的，他就会用那个更有效，因为方法论的本质就是更有效率，产出更高嘛，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张专辑应该说是反方法论，所以它时间也跨度很长。
对，反方法论。
对，
就只有一个纵向深入的一个欲望，就是我要做到我觉得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觉得做无可做，我才收。我没有一个什么项目倒推制，或者成本预算制，或者什么市场反推，其实很多东西我都会，但是我不会用在这里。这就是人为先，你去用方法论。我如果把歌写在三分钟之内，我把专辑成本控制到什么样，然后我去用我的老面子让那么多人帮我推广，我以为我会红的话，那我真的是个傻逼。甚至我以为我用那个红我还能做点什么其他事情的时候，这不对的。
可是所有做艺术的人最终的终极目标不都是为了红吗？
不是啊，一大部分做艺术的人最终目标只是为了表达，不是为了红。对，
如果
相对的目标是红，这是两件事。而且这就是一个唱片应该有的样子，
就是应该是我们印象当中唱片应该有的样子。
不，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唱。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是最后的歌，最后的那一代拿着 CD 翻歌本的歌，就在我们看来这才是，而且这件事情不是历史悠久的啊，
这三十年，
对对，就只有这三十年的特殊，它酝酿了这群人，这群人守着这个东西，它小到完全可以挺起腰板告诉别人唱片就是这样的，因为这就是只是三十年的东西，它不是个历史悠久，我不需要说我有多守旧，我没有守旧，这就是我们这一代成长起来，我们有最有资格说什么是唱片，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就是一个麻辣锅应该是什么样子，很基本面的东西，这就是一张唱片应该是这样。
我想到了过去我们拿到一张实体的 CD 或者是卡带捧在手里啊，然后从音像店兴冲冲地跑回来开始听你的时候的那种内心的那种，
对，
你觉得现在的歌迷还会有这种？
不会不会，当然不会，一定不会，我们自己都不会，我们自己都已经没有把最有专注度的时间里面的某一个小时或者几个小时交给流行音乐唱片，我们这些那么有常年习惯听唱片的人都已经没有了，我怎么能奢望别人有呢？ 你怎么奢望年轻人有？
那告诉我们该怎么听你这张专辑吧，肯定会有一些特别的点，特别希望我们发现的。
不会不会，听歌就只有一种方式，就对着歌词听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你甚至都不用看我的文案。
哦，要看的。
文案可以听完以
后，碎碎念要看的。
你可以有文案太长了，
你可以有空的时候再看。
但我每次都会特别认真的读完，念完之后，哎，这个人真的是一个话痨，说那么多，可是句句入心啊。就是这种感觉，我这个人怎么会搞得那么深沉？
我写文案的时候才发现，我去，原来写字这么难啊！
对，是
难吗？我觉得
大家一度曾经会觉得写文章远远比写歌词容易。
是，
我以为你是一个擅长写字的人。
但是我不夸张的告诉你，
嗯，
即便到写文章，我差不多都已经逐字逐句抠过了。这些字我写了一年半，我后来才明白，像某一些作家，他。啊，就我们看起来行云流水的一下子，它背后得花多少心？没那么难，我发现写字好难。
那歌词呢？歌词对你来说，
对我来说，我有足够长的时间，我不用等。就这个不是要
啊？对对对，
决定快要出版，我要写
对。
歌词我就一直修，而且唱就是唱 demo， 我自己平时开着车唱，哪里不顺还得改。这样也很漫长的过程，就是慢慢改。
所以有的时候，有的音乐人他会觉得，哎呦，我一瞬间就下来了，我一瞬间那个词儿就写完了，然后从来没改过。这种情况其实几乎在你身上不可能发生。
这种情况在我身上也常常发生。
嗯。
但是我是会有一个第二道流程。
哦。
就是我一定是要最后打磨完。我一开始的所有的 idea 动机或者说创意也都是一样，都是那样子的，灵感啊或者。我什么时候突然情绪到了一定程度很生气，或者突然很忧伤或者什么的，那个时候就要利用好这个情绪，你不要浪费这个情绪，就是也会，但只是我后到有一个比别人打磨更多的那个，很多人可能就前面那个就直接拿掉。
朱七坚定地认为，做艺术的目标不是为了红，是为了表达。尽管他谦逊地说自己做的只是流行音乐，称不上艺术，但他仍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做到做无可做才收。作品完成，期待剪断，这段旅程也就结束了。至于怎么卖，卖得好不好，就跟他无关了。他拒绝商业，更拒绝用自己的业内人脉去推广自己的唱片，他觉得这很傻。他固守的这份纯粹又是为了哪般呢？文人的傲骨吗？还是跟某种环境或价值观的对抗？
晒上曾经，前路一望无际，究竟为什么唏嘘，似乎已经不能提起。他崇山峻岭朝斜下的夕阳呼吸是唯一的目的，最后一道七彩的光晕是战斗不息的印记，归生与未来一起纠缠不清，终点仅仅是另一个陷阱，动物陪着人小心成为千年的传奇，袈裟都落光影，清平编排困境，原来东方给不了真理。
在《西行》这首歌的介绍里，朱七这样写道，这是一首带有些许戾气的歌，戾气来自绝望无力时自脚底升起的一丝怒气，大约这剧情仍是令人有些不甘心吧。西行这一路既知是求死之路，且一路上遭遇了那么多厚颜无耻、明目张胆的荒唐摆布，你竟然还是不得不一步一步走过去吗？我不能 从2010年到2015年，我跌跌撞撞修完这首歌，却始终无法整理得更为工整。最初的戾气郁结其中，动弹不得。后来听听，竟也透出些许未必合情理的逻辑，就原样保留至今。
头痛欲裂的神经，不知再近也划不破寂静，自由在火炉里断气，便关上流儿，再听不见浊与清。我上天入地的飘逸，与三跪九叩的耐心，为世人求得真经，高高挂在寺庙不羁。在西去的路上呼吸，没人留意猴子的眼睛，在下淡去光阴，明白了道与路的定义。原本都是神佛指引，不然必然命中注定。我想是无人生而一路打拼，也想给向我看的心，你我不见身与力气，万年慈悲残留我心。我当有一首身不由己，那不是爱在你的掌心，把窗户随身携带全部剧情，看万佛嬉戏，朝斜下的夕阳呼吸，是明天的原因。猪对月朗诵爱情，流沙河中骷髅有一颗心，划过山下腰后的神经，大唐殿上孤儿的秘密，天庭不肯消失殆尽，我只好离去，离去，离去，离去，一路向西，动物陪着人修行，成为千年的传奇。生与佛的心境，人与妖的热情，原来无穷无尽才死心，原来贪恋赤诚才是生命，原来斗战成佛才真正死去。
原来无穷无尽才死心，原来贪恋痴嗔才是生命，原来斗战成佛才真正死去。西行是专辑书名号中朱七本人最喜欢的作品，也是默默老师认为的真实映照到朱七的虾米创业经历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朱七本人是怎么说的。
我喜欢西行，我其实也喜欢西行，是因为 我刚才说了，就是朱七一直之前给我的感觉是，他如果作为歌手来说，音乐人来说，他始终还是个民谣歌手，就是我不管他音乐风格怎么样，就是当一个人拿着一把吉他，就在那边弹唱，
这就是
对我来说就是
中国人对民谣最大的误解，
对，是的，
就我只能说是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定式，是因为我觉得说，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是因为说明你在业内没有资源。
确实有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钱的问题，
就钱的问题或者那样子。那你因为没有资源，所以你没有人帮你去
做大乐队，
对啊，做
就是
你三件套都没有，就只能拿一个吉他在那儿，那你就是一个民谣歌手。那这张专辑给我的感觉是，我听完以后，我真的是有很多想法，就是冲到身上。首先音乐打到我，那像《西行》这样的歌，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一个民谣歌手这样一个技术上来了一首我非常非常喜欢而且非常纯熟的曲式非常典型但是它又有变化的摇滚作品那个是我一直在被嘻哈在被 EDM 在被民谣轰炸了那么多年的这个环境
烦死了
也不说烦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还是希望有一首好的摇滚作品或者说好的流行作品没办法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需要那样一个那西行就给我非常非常大的震撼哦，原来朱七这个老民谣歌手他能玩这么好的摇滚而且他曲式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最后是落在主歌上
对对对
落在 A 段上
我喜欢
对那个是你作为一首摇滚来说作为一首流行歌曲来说你能抓住人必须要落在副歌上
对
大家那种嗨起来嗨最后嗨
高点上
那这首歌最后落在 A 段上他把最精华的我最嗨的那一段放在中间
对而且没有
震撼掉真的是震撼掉那我会觉得说他升华而且这张专辑他到台湾去做找了汪志平就好像这给我的这个印象当中是哎这个人资源不得了
对
对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
就脱离了这个
民谣歌
手对是
那就是所以这首歌对我印象非常深带把这张专辑的整个给我的就朱七的作品overall 整个作品的这个人设或怎么样都给就
颠覆了
。对，对于和数字音乐，对于和虾米，对于和那个实体唱片这些东西是后来，
对，慢慢才就总结出来。
就我不能说是我人为的去做的，它就水到渠成，这个时代就出了这样的东西。
对，
回过头来想滚石，我们谈那么多滚石，就在八零年，
对，
在那个时代，在台湾，
对，
那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出了这样一个唱片公司。那想到这一点这些东西其实都很释然
对是的
什么发生过的事情都很释然
对最后回去看大时代更替每个时代的精彩的点
对
就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就很感慨说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就朱七出来他这样一个身份的人他干过这样一些事情的人最后是出来这样一个人我不觉得
有一点扭曲可是又觉得好像特别顺理成章
对吧
对
对对对我非常可惜是只有很少的人去听到这样
的感受
的
对
或者是即使在这儿有一个展览可能走过路过他
也
没意识
那就略过
那能够意识到这张专辑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太夸大这个或者是
可能在我们这些非唱片工业体系里的人来听你们这番话会找不到一些共情之处但是能感受到你们的这种强烈的对那个时代的理念
我觉得如果是普通的受众的话就直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要传达的最前
景我一直觉得啊我有些时候文案写得挺好我觉得我自己这个 slogan 下得不错叫做很久没听见这种流行就用这句话去理解就好了很久是多久那以前哪一种流行歌呢
其实这就是我特别需要您去帮我们给 听众或者是乐迷所传达的这种听歌的一个思路，包括刚才木木老师说的他对你们那首西行作品的解构，就这种解读可以帮我们去如何听懂一首歌，这是现在大家最缺的。它不是泛泛的一听而过，只听旋律，还不错，前三十秒不错，我继续往下听。
其实我一直坚持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人如果他真的有兴趣对某一些歌曲进行反复聆听的人，他把他的50%丢出来，他一定有所得。任何一张专辑或者一首歌的50%是在听众那里，就是我发完专辑我只做了50%，但是是听的人的画面情感和他的解读构成了他的感动或者是什么，这是100%。非要说希望的话，就是我希望有一些人认认真真的听啊，因为我们的这所有的这些歌都在流行音乐的框架，我不是在做实验音乐，或者说是一个完全就大家摸不到的一个新的音乐形态，并不是，
它不是，
它是一个流行音乐。
对，
我觉得只要请大家交出他那个50%，就好简单。然后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大家给一个机会，其实只剩几分钟，就不需要人家告诉你怎么去理解一首歌。我们所有的专辑文案只是告诉你，在表达这个歌的同时，我可能还想要表达一些什么。我没有要解释。
所以其实这张专辑给我，
这张专辑最特殊的是因为它纠缠了很多年。
对，
我在发别的专辑时候，这张专辑还在提纲里面。
就我的一个听众的感觉来说，我能 get 到的点是它在冲突很多东西。
对，
就在最冲突的，是朱七身上最冲突的，或者说我们这一代歌迷碰到的这个转折，就这样一个时代的转折最冲突的时候，在这张专辑当中是有体现的。当然，它只是一张，表面上它只是让朱七他，看着书，然后我们去出来
表面上，
但最后你如果仔细的话，时间去听，或至少因为我和朱七认识，所以我知道说他
每一首歌都在写自己，
他写自己，然后就是因为我也经历这个事。也给我很多的挣扎，或者说给我很多的打击，或者是很多的暧昧不清的时候，那这个东西是这张专辑的价值，就对我来说的价值。
对，是啊，
是它打到我很多这个东西。
尽管我们很多人都不是唱片行业的从业人员，不清楚一首歌、一张专辑究竟是如何从无到有制造出来的，但如果我们愿意花一首歌的时间把自己交出去，交到那首作品所营造的时空里，让自己跟音乐试探着接触并逐渐的融合，这大概就是音乐人最期待大家去听歌的方式吧。听爱民谣摇滚，支持独立音乐，欢迎继续收听文林 FM， 我是文林。今天的特邀主持人是资深乐评人默默老师，今天的嘉宾是前虾米音乐创始人、独立音乐人朱七。我们一起聊一聊他的十年心血之作新专辑《书名好》。刚才在默默老师抽丝剥茧的解构之下，从作品《西行》延伸到整张专辑，我们才得知这些作品都真真切切地投射到了朱七这十年的人生里。表面看起来是读了十本书，写了十多首歌，做成了一张唱片，而事实上每一首作品都在写他自己。从开始的《西行》到《东风》《好汉》《西厢》，与周深合作的《楼台》《彼岸》《道奇》，到最后落脚的剧本，通通是这十年当中朱七所经历的人生某些重要的瞬间。他说这就是他对自己的交代。记得他在专辑介绍中说，人生不过是个出戏入戏的过程，这十年变化颇大，我做了一件虽然最后认了输仍心存骄傲的事业，出了几张并不需要那么处心积虑的专辑，也在这十年恋爱、结婚、买车、购房，开始了新的生活。我甚至进入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家互联网企业，并学习了那些价值观。就好像我准备在歌里回避自己，却在生活中被狠狠加强了角色感，再也无法安安静静当一个旁观者，或悲天悯人，或幸灾乐祸。那十年竟只能拼尽全力，别无他法。我们在这些文字中分明感受到了朱七人生中时刻存在的强烈的冲突感，他温暖有趣的灵魂和冷漠孤傲的表象，他执着努力的做事态度和善变狡黠的处事风格，他以方法论为核心的工作方式与完全由心的自我疗愈式的爱好，他曾经炙热的理想与当下现实的凉凉，他谦卑的自我与骄傲的信仰。 这些冲突看似独立存在，实则又常会既快乐又痛苦地纠缠在一起。一如朱七所说，是虾米让他的这些冲突的分裂的点开始融合。不过说到纠缠，我忽然想到了专辑中一首歌，它的背景故事是《梁祝》。同是出生江南的人，我特别理解朱七对《梁祝》的情节，因为在我的小时候的记忆当中，放学回家，妈妈在织毛衣，黑白电视里正播着粤剧，那《梁祝》呢是粤剧的名剧，所以被灌入我们的小耳朵里的就常会有我家有个小九妹、十八相送、楼台会、化蝶等等这些经典的选段。朱七在他的笔记本里说，石头小镇上离海边很近的那个大超市，在我小时候是一个用石块盖的戏院。我记得石墙上有个高高的小小的圆拱形售票窗口，似是我一辈子都够不到的高处。母亲热爱粤剧，所以我小时候的音乐来源或者来自教堂，或者来自戏院。在我心中，赞美诗里最美的是平安夜，粤剧里最美的是梁祝，始终如一，没有之一。关于梁祝的另一个记忆点是吴奇隆和杨采妮主演的电影，记得当时学校在广场上放电影，台下一片哭声，吴奇隆的那首双飞也一时成为众人最爱的歌。而今天朱七创作的这首楼台却有一个顽皮的视角，他说他总是忍不住想，在这个故事广为流传的那么多年里，一定曾有一些人在心里固执地认为梁山伯爱上的就是男生的祝英台，对吗？
当年洁白羞涩的身材，今日楼台看你红妆粉黛，
约定去未来，偏偏少年如雪白，你携一山水蓬莱，我今生
心如松柏，曾经沧海，任林中百花开。你是祝英台，偏偏要改了穿戴。那个缠绵的男孩，换成凤冠裙摆。不知你是神鬼中的女子，漫无时空胭脂，蛾眉淡淡藏心事。你不是，你不是。消失不留一字，却换凤冠裙 巷子，差点消失了影子。
楼台这首歌是整张专辑中最广为流传的一首作品，截止到我初稿日9月6号，它在某音乐平台上的播放量已逼近100万，在另一家音乐平台上的评论数也早就999加，还有人在微博上把这首歌配上了当年徐克导演的那版电影《梁祝》，剪辑成了一个小视频，非常的感人。朱祁一直说要感谢周深，他说这本是首独唱歌，直到编曲完成后才改成了合唱歌，整个过程中他心中的合唱对象就只有周深一人。美声专业出身的周深是通过时下流行的音乐类的真人秀节目走入大众视野的，他以雌雄难辨的独特嗓音俘获了一大批歌迷，由他演唱的诸多歌曲都成为了热门。这次因为朱祁的邀请，周深参与录制了这首《楼台》，也让这首歌成为了朱祁这张专辑当中点击量最高的作品。当天的分享会也有周深的乐迷来到了现场。
这首歌我就是想很久，我其实一直都隐隐中有一个冲动，看有没有可能把它变成一个对唱的对来歌，但是很难写。我刚刚写这个单身版，我就已经有写了4-5个稿，花了我4-5年，很痛苦。我觉得《梁祝》是一个又有画面、有故事、又有已经有音乐的一个。
对，所以很难很难再去在那个程度上再
加。对，很难。然后我好不容易写完，我觉得释放了。然后我中间是已经要开始做编曲了，我也问王老师，我说我如果把这首歌改成合唱，你觉得怎么样？他鼓励我说，哎，听起来很不错啊，你要真的试试看。嗯。
就去，要不叫王若琳来听
你看。那不行，应该只能找他行。我从头到尾就脑子里面只有一个，这是真的，就是我真的只有一个。
就
他如果不
没有想过，就是真的女生
没有
能
力，没有
这种，
像我这理解里面，这一定要是一个男生的。
所以这个
还独一无二的。
那我们深入的谈一下，为什么定制要这个？
因为他的角度是试图去写，我觉得写的是两个男生的爱情故事，而且我没有直接跟周深提，我是先跟他经纪人提，很容易的，经纪人就觉得 OK 没问题。然后我再跟他，然后他也觉得很开心，就是你没有在为难我，
可是你应该直接跟他，
我把他公司的那个流程先走了，我交给他愿意。
啊，就是木已成舟那种感觉。
不是，他可以不愿意，但是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不需要他去做这样的所谓的流程的沟通，就我先把关对关的事情先做，然后再问你愿不愿意。对，甚至第一版的 demo 都是他经纪人帮我的，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他自己也挺开心的，就是免得他为难。他的感觉是这样很好。
他现在有给你带来这样专辑带来一些流量吗？怎么样？
有，我微博转的最多的就是
周深
的。这是真的吗？对。
说完了周深，就一定会说到另一位跟这张专辑息息相关的重磅角色，书名号专辑的制作人，华语音乐的旗帜性人物王志平老师。可能更为年轻的朋友对他的女儿王若琳更为熟悉，所以莫文老师在现场呢，就先从王若琳切入了。
在那个时候呢，我采访过王若琳，王志平的女儿。当然就免不了就说到她第一张专辑，就大家最喜欢的那两张专辑。可是，一说出那两张专辑，王若琳就哭了，放声大哭。然后后面本来是要拍照，也没法拍。然后后来就问经纪人，经纪人说我们习惯了。只要说到这两张专辑，只要媒体问到这两张专辑，王若琳就情绪崩溃。其中有个原因就是那两张专辑，其实大家也知道说不是他自己想做的。对，虽然大家觉得很好听，但是你现在听王若琳的专辑，那就和之前那两个专辑完全是两回事。那有一个原因是，其实是王志平逼他走的。对，那就给我们感觉就是王若琳，她每到一个地方，她经纪人说，只要媒体说到这两个专辑，她就以哭为结束。那就给我感觉是王志平是一个很，他竟然能把自己女儿都逼到这个程度。所以首先你是怎么和他搭上这个？
因为工作便利。我曾经跟王老师一起做一个唱片公司的音乐比赛的评审，然后就天天在一起，我们在广州、成都、忘了， 中来跟我这个城市北京每天在一起，我就特别尝试性的问了他一下，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吗？他就说为什么没有，我们开门做生意的，有道理。对，然后到后来两个多月以后，我有完整的当时的 demo， 我的 demo 做的特别特别难听，就是特别糙。我来听，他听完了说，哎，挺有意思的，那就做吧。嗯，大概就是，其实是一个门，还是要门自然的过程。我们原来觉得那么，对吧？那么大的建筑，会不会有门槛？
对。
结果后来接触下来，王老师其实就是一个，就没有人在录音吧？啊，有。那他们想让我换一个单词。它就是一个标准的那种，我们常讲那种美式的，就是美国式的那种，就是它不会过，没有什么多愁善感的东西，然后也很直接。然后最大的乐趣是讲冷笑话，就那天一点都不好笑，而且会突然，明明我们很认真的探讨实际唱片，就他们打个
喷
嚏，就突然就讲一个笑话，啊啊，王老师是这种，
是这种，
对，然后会随时消失的。我们有一次。大家一起在成都，然后说几个老师都特别想去宽窄巷走一走，那我们就一起去吧。然后王老师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啊，那就一起吧。然后我们就一起结伴走着，我就突然说，哎，王老师呢？不见，
就不见了，
就他自己走到哪里去了，是吧？然后他人高，而且又比较亮，就比较好找一点。然后比如大家都走累了，在咖啡馆坐下来。刚喝咖啡就没聊了几句话，他说我要回去跟休息啊。哦，那我们可以回去，就是这种特别我行我素，然后特别直接，特别给你小孩的一个。
他工作中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一直
也是
说，一直觉得说他能把女儿都逼成那个样子。
我觉得
他会把你逼成什么样子？
他并没有把我逼成任何什么样子。
他不得不
过
什么样
子？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什么过不去的坎，就是一个很随意的状态。在整张专辑制作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是很随意的，大家都是比较很轻松、很随意。我第一次听微博配唱的时候，说王老师我紧张死了，怎么办？怎么办？你紧张什么？你这你紧张什么？你紧张？你紧张我回家了，你紧张？完嘛，你紧张什么？不要紧张，随便随便，
就是他是大风大浪那种看得
对
多的人，
真的很随便。
对。
说到王志平先生，华语音乐最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如果你对华语音乐、对港台流行歌曲有一定了解，你就一定知道朱七请他为自己制作专辑的原因。这是一种从青春期开始，经过环境的熏陶、时间的沉淀，而被深刻进骨髓的情节吧。那就是滚石。
从八九十年代走过来，这一个名字是不能忘记。
对，我们以前是跟唱片封面，
对，
跟。那个唱片公司 logo 打交道的。
对，那我第一次听这张专辑的时候，
啊，我知道老师说，
不管是从企划来说，还是从音乐风格或者怎么样来说，他让我想起名字就是滚石，你承认吗？
我承认。
那为什么会去烙印着这么深的滚石的这样？
是这样，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彼岸的歌迷，你的青春期开始懂事，就你从听懂。罗大佑和陈先生1994年那个开始，我觉得我开始长大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写滚石，我这里面有一句话，我说飞碟唱片对我来说是青春，滚石唱片对我来说是成长，它是一个真的成长。就是我们回头去一张一张听罗大佑，然后你就会很惊讶，他们怎么可以把一个为什么每一个都那么的对？我觉得我这张专辑里面有所谓的滚石。的味道，可能是因为那里面的系统性命题，或者说整个专辑企划的部分，是以前整个台湾流行音乐里面，可能除了滚石，很少人会做到那么一个所谓的极致的这一点。我在更早之前也有过，就是飞碟的经历。我跟陈秀南老师后来就是包括小皮，他是我们的老师。我有一次在他北京的公寓，他在厨房里面。回头跟我讲，哎，朱七，你那个面里面要加什么吗？
这您就很，就不是迷幻，就是那种很，
就是迷幻，就是妈呀，怎么发生什么事？
对，
陈秀南，那个我那里那个人在问我，你这个泡面里面要加什么？
面没加什么是吧？
他得帮我烧面，天哪，就是
它是一个很整体的，无数次这样的奇怪的经历以后，然后你见到老段，啊，老段原来是这样的，然后你跟老段还在很私密的状况下喝不到酒，我还问他很多不客气的问题，他一一回答了，然后你再走进公司办公室，你就会觉得挺好的，唯一最好的就是他办公室可以抽烟，哦，然后意外的是跟你来工作聊聊聊，你出来以后看到那些海报，那个感觉是特别那个。
那总有一些东西，是颠覆你之前的，我们青春期的时候看到黄黄颜色的滚石的 logo， 滚石的这些唱片给你的感觉。
这家唱片公司给我的感觉，以及老段本人给我的感觉，以及所有人去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好像就是那样，或者说这家唱片就。应该是这样，
就应该是那样。
对，因为有些人，我们可能当你真的贴近他以后，其实你是会失望。
对，
很多时候都会这样，但是有些和老段没有。
对，
至今为止，老段就觉得我非常尊敬这个，我觉得他特别了不起，他可以跟我这样的真正的后辈的后辈，我们那样的聊天方式，就在他看来，他是可以跟你很平等的聊天。对，他会说，裴朱熹，你现在歇了几年？我没有你这种经历啊，就是很平等的，你整个语境了解起来的感觉，第三个人看会觉得这两个人是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刚才在对谈中，朱熹提到的老段，我想很多歌迷一定在一首歌中听到过，就是周华健在1998年出的那首《最近比较烦》，有句歌词叫“女儿说6+6结果等于13”，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老段就是段中谭先生，他和哥哥段中仪先生一起创办了滚石唱片，缔造了华语音乐的奇迹。言谈之间，你能很强烈地感受到朱熹对老段的滔滔的敬仰，以及对滚石复杂而深远的情结。所有的这些最后都被融入了《书名号》这张专辑里，他的筋骨血肉灵魂，他的制作理念、企图心、命题、企划都是非常滚石的。为了更好的理解和聆听这张专辑，我们不妨对朱熹的了解再深入一点。当初他和伙伴们创立虾米音乐，正处于一个传统唱片工业日渐颓势、互联网音乐平台兴起之时，这帮年轻人希望对传统音乐行业有所改变，有所帮助，让用户找到自己想听的歌，让音乐人通过自己的原创赚到钱。但他们没想到的是，时间不等人，火车在2015年换了车道，改了方向，这也让朱熹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耿耿于怀。
从我作为一个用户的角度来说，就体会非常深，因为我们是从实体音乐走过来，被灌输了，比如说音乐应该是以专辑为本，专辑它应该有的什么东西，除了唱这张唱片的人之外，它应该有制作人，应该有作词作曲，应该有这个所有版权的这个就 credits。 那虾米为什么当初的时候是我用的最多的，是因为这些东西它都在，虽然它没有办法完全实现，但是我们想能够要的都在。而且我知道包括朱熹包括像一这些人，如果他没有这些现成能 copy paste 的这个东西，他的专辑的这个文案什么，他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打进去。而且当时他们跟我们这批歌迷也做了一些咨询，比如说理想当中的这个曲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对版本比较熟悉，他们会问我这张专辑版本应该怎么放，因为你知道说可能一首歌在很多专辑当中都有，那比如说像 QQ 音乐它可能就只有一首，那它的数据库的这个占的量就少。但虾米给我的感觉非常好，就是虽然是同一首歌，但是它应该在哪张专辑当中，它哪张专辑都有。那这样子其实是我不管是后面这一批人是听数字音乐起来，这批的粉丝是怎么想，但我们从实体音乐走过来的这一批歌迷，我会觉得虾米最终它能实现唱片产业
对
这个东西的，比如说80%或者70%，我能得到的资料有了，我就可以慢慢的转到数字音乐。我能承认，我能承认那个互联网或者互联网加这个事情，它是 能够映射到唱片行业这个当中。所以一旦马云收购了这个虾米以后，那个体系崩塌了，
慢慢的
崩塌，松松垮垮或者怎么样。当我发现比如说某一首歌从某一个专辑当中掉出来，虾米这个形象就在我心目当中慢慢，
因为以前我们都在讲说我们在帮整个流行乐坛擦屁股，数字版跟实体版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实体版这一批卖完是可以改版，把歌曲顺序换一下再出一张，因为这实体的容易，数字版就会觉得这是同一个东西。然后包括有无数有一些知名歌手过世以后的年年的精选集，以及有一些歌手很作，他前前后后会有不同的版本。比如说朴树从来也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他在某一版的收藏版的 CD 里面就已经把那些花儿的原始版本就换成了另外一个木吉他版。我们要做的是这件事情。然后包括永远没有机会买到李宗盛第一张专辑首版磁带的人，我们也要告诉你 A 面到 B 面他中间录了一个口袋，就只在最初版的，就是对这些细节的坚持让大家觉得我们小而美。我其实个人是不承认小而美，我们只是还没有做到。
所以其实到最后当虾米崩塌以后，那当然因为我和朱七和依依和南瓜都熟，所以我知道大概什么情况。那如果假设我只是一个虾米的用户的话，那我会觉得说啊，虾米原来就和其他两个平台就一样。那回过头来再说这张专辑，其实也是对虾米失败的一个
补偿，
对，或者说是一个你发泄也好。我唱片业是音乐这个东西，它本来是应该这样子，我不管它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它都有可能变成就现在正在发生
了，
已经是在发生了，它甚至可以把环球的股份都给买下了。那在不远的将来，这个行业就会按照我们这一批歌迷最初最不想要的那个样子，
对，那个火车已经朝那个方向去了。2015年是个转折，
对对，是一个转折。那回过头来，这张专辑至少对我来说，我能理解朱七的这个东西，这其实一个共情的。
它到底 over 在哪里？
对，
虾米当初基于尽可能的复刻听实体唱片的那种感受的想法而开发出来的功能，创造出来的产品，普遍比其他的主流平台多想多做了几步，这也让一些少数派发现了他们的差异。但有趣的是，虾米这一在整个数字音乐领域中一枝独秀的表现，也宿命般的定格了他小而美的形象。对此朱七有话要说。
我其实个人是不承认小而美，我们只是还没有做大。
如果要做大，在一个创始人的角度说要做大，还是不能小而美，
在
只是内容上。
那就好像这张专辑一样，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要写一张小众的歌。我在写歌的时候我也从来没觉得，即便到今天我回头去听，我觉得这整张专辑都是流行歌。你去分析我的曲式，你去分析我的和弦走向，你去看我的旋律的写法和我的歌词的遣词造句的方式，它即便很长，它是流行歌，最起码它是我们二三十年的老歌迷心中的流行音乐专辑，但它没有变大众，它没有传播开，这是我在另外一个部分的失败。虾米没有要做成小而美，只是大家习惯会觉得更精致的东西、更深入的东西、更好的东西是小而美，但其实不是。有个最经典的案例就是苹果。苹果从它开始做手机以后，它是大而美，但是对乔布斯来讲，他从未改变过他要做美的东西，只是之前他是小的，后来他是大。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说我要做一家公司，他永远是很小很小很小，没有。我们只是比别人有更多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我们付出了更多的努力，这些努力被这些更有要求的所谓的小而美的，或者说鄙视链高端的，或者说相对来说更市场更边缘化非主流化的这些人，他们先 get 到了。因为 get 到的东西都是差异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就为什么人家只要做到一二三就可以，你做到四五，那么那四五就显得很重要，那四五就显得很小众。其实不是，我做的是一二三四五，因为当时已经有其他的平台了， 很多人对虾米的第一认知是我找不到的歌可以在你这里找到，
对，
而那些找不到的歌是小而美，但是实际上我是有曲谱，只是找得到的歌你们不在我这里，或者说那个编辑效应没在这个平台上酝酿出来，你可能在百度或者在 QQ 你就已经满足了，因为那是更主流的东西，大家会这么觉得。当然成员虾米的最初是利用这个小而美，或者说这个差异化的编辑效应，大家记住了小而美。
所以回过头来说，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呈现和最后虾米的这个，
我用的是一样的
理念，是一样
的，对，我用的是一样的。
就你在尤其是在受众觉得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都是有这种感觉。
曾经有机会实现的理想，最终没能照进现实。这种来自朱七在商业角色中的巨大郁结，最终都促使了文青朱七这个角色去做出了一张唱片。默默老师说，这可能是对失败的发泄。朱七说，这是一种补偿。而我呢，则理解为挣扎。
我一直在讲流行音乐，哎呀，这样真的十分的不适合在电台上说。就我打心眼里已经不看好整个流行音乐体系了，可他已经去了一个不对的地方，而且他会崩塌。我不觉得他会繁盛。就是我一直在讲一句话，就是未来的流行音乐就是今日的戏曲，就这么简单。我们就是那群票友，坚持坐在剧场听戏的那群人，因为电视上没有给我剧场的感受。我喝着一碗茶，磕着一个巴子听的戏，没有那个感受。我们是那群人，
干嘛非得去做那群人呢？
因为这样感觉好。我在那群人相比是那个时代过来，可能很多人在电视上看一个戏就觉得可以了，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你在电视上看戏和在剧场上看戏是两件事情，但是我们每个人心里也都明白，可能慢慢他们就不会在剧场里面，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市场过去了，就这么简单，时代变了。那如果这个行业发展的对，它可以往后续很多年，就比如说电影经过好几次下坡以后的续，就是如果我们假设一下，我们现在每天出门的，比如一公里之内没有电影院，但是都是有戏院，我们很有可能，我们现在仍然在看戏，我们仍然在剧场听相声，但是行业没有那么发展，行业往一个更高效率的方向发展去，所以我们现在不看戏，我们看电影，就所谓的消费行为，它最后的差别就在这里而已。你不能说我悲观，或者说我不悲观，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推论。如果我们出门一公里内都有剧场，我们可能以及我们的下一代都会唱粤剧，那就是上一代流行文化在我们这一代的变体了。但是实际上它没有发生，就好像我们在讲，如果数字音乐怎么，它就可以接得住实体唱片的文化，它从这里面又衍生什么样的新的技术进来，下一代的人即便他听了多少多少多少，他也会知道那个结构那个体系，而且对他的深度影响，有些影响可能影响人一辈子，甚至影响了你后面的大半辈子的后面的后续决策，就夸张一点就像蝴蝶效应一样，他是从那某一次的深度体验开始，
可是最后还是做了一张传统的专辑出来，去也不说对抗吧，就说去实现
挣扎。
这张专辑就是写了呀，给所有人在挣扎的人，给所有人在挣扎的人。这张专辑不是代表我现在的状态，这张专辑是代表我挣扎时候的状态。
是背影，摇起小毛驴，便已有阴晴，人世如云雨，三句他微笑作揖，走南北东西，脚下有高低，随遇安心静，他 不怀任何期许，像时光的阵地，任凭前路茫茫，忽暗忽明。万事回头看仔细，念往昔深浅脚印，听他轻轻唱起。远山细诉声，细雨望早春，恋恋旧时尘，何处不驰骋，后背对前尘，融化墨纹纹，几缕看长奔，一路到黄昏。
如果你有一头小毛驴，你选正着骑还是倒着骑？我选正着骑，因为我会怕，怕生，怕伤，怕死。我们从小就被这样教导，做人要向前看，也确实都在这么做，对吗？然而我有一个终生难忘的画面，却是朝后看的。往回看是一个十分迷人的视角，宁静、深刻、稳定，相比于未来的出其不意，过去不会再有变数，即便我们弄虚作假、添油加醋，也不会有危机浮现，更不会有蝴蝶效应。生活里我们当然仍在向前看着，人生不像公车，有既定线路、专业司机、熟悉站点，回忆虽然美好，却总要在安全私密的环境下才方便展开。更何况在眼下这个方法论成功学满地狼藉的高速时代，也许就这样跟着人群跑了起来吧。推开一扇门便走上一条路，自然规律之下，你我停停走走，匆匆忙忙，以因为果，以果为因。我想总有些人只愿回头凝望，不愿向前展望，总有些人能忘却目标，丢掉规则，不计利害，总有些人能像传说中那样，不为前因后果，只活在当下，只见过去才能悠然自得，泰然自若，不见未来才能翘首以待，满怀希望。尊重了自然，人生才能得以安然。无论喧嚣繁杂，生老病死，坎坷崎岖，荒诞奇遇，既然遇见了，就都一一坦然面对了吧，而后随遇而安。
所以其实就什么都赶到一块，就是比如说像朱七这张专辑《出黑胶》，虽然从物质上来说它是赶上了黑胶回潮这件事情，就你如果真的是理解了黑胶这件事情，对，
没错，
那朱七这张专辑在黑胶上的呈现就是来实现这个过程。所有参与到这张专辑当中，包括王志平老师，他们的辛勤的工作，最后的结果，是要被这样子听到。
对，
或者说王志平这十年可能也做了很多，对于受众来说，
只在数字上接受的东西
、那这些歌、这些东西，王志平放的心力，创作者放的心力，演唱者放的心力，到底受众 get 到了多少？如果相比起这些的话，那我觉得朱七这张专辑是值得。我们觉得我们这一批人又笑了，就是数字音乐这件事情好像没有成功。
对，我是这么觉得，
就没有成功。
没有，我是这么
觉得。这个事情，时代在变，身份也在变。但我觉得朱七这张专辑给我的感觉是，他其实我们在这十年过程当中身份都变了。尤其是我觉得像朱七这样子，他之前的那一段经历
那么用力，
他去做虾米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是这个样子。当然作为一个以前虾米的粉丝，当 相比变成
滚石有一样的心情，
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是，其实心情是很压抑，很压抑。但这些事不说，当我拿到朱熹这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至少在音乐这一块，还是十年前的朱熹，十年前的我们，或者说十年前的虾米是什么样子。
对，这张专辑里面有一点那个意思啊，
对
啊，就是那个味道是通的。
十年前的平面媒体是什么样子？或者十年前我们买唱片这件事情、听音乐这件事情是什么样子的？没变。那我会觉得说，这张专辑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会很感恩，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很多事情，我们从事的职业或者朱熹他创业的这个事情都没办法回头去改变的时候，有一张专辑可以至少让我们安慰。
你好能讲，
所以
这样讲我心里舒服多了，
不用在刚才那个场合说这个东西，因为太私人。
对，
或者说台下可能真的还是蛮年轻的一些人，
是的，
他不会体会到这样的东西，或者他没有体会到
这个。我觉得你 get 到这个东西，好像是我身上也有，但是我没有讲出来的。
其实就是这样子。
就他到底是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心力和
去，
到底是给一个什么交代？
但是我会觉得说，你因为没 get 到，是因为你十年前就开始做这个事情。
对，我已经进了，
已经进来，
我已经进了。
只是我有这个感觉，是我听这张专辑以后的这个感觉，就是十年以后，当什么事情都发生了，当虾米已经这样子了，当我之前从事的平面媒体也这样子了，当音乐是这样子了，当滚石已经变成那个样子了，我听这张专辑其实安慰的，但是我还是很执着说，我希望它是一个滚石的 logo。
这张专辑 CD 发行当天就是我在滚石唱片的那一天，我当时内心的 OS， 我其实可以不用被我自己那个原则所捆绑，其实我真的，我张嘴的话他们都愿意帮我，真的，对。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每一个选择就是每个当时的选择。
对，
我。但是你回过头来讲，我自己如果有一张专辑配得上滚石这个 logo， 可能也就只有这张。
对，
实话。
对，
我往后可能也没有。
人生很长，节目太短。回首前中国互联网音乐产业的青年才俊朱熹的这十年经历，滚石的基因、虾米的烙印，都跟他和他的这张专辑《书名号》紧紧纠缠在了一起。我们深信不疑过，我们拼尽全力过，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无论我们是谁，我们和自己创造的历史都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注定被时代裹挟着向前，身不由己。很巧的是，发稿前又看到阿里领头另一家音乐平台的消息，我想我们这些曾经的虾米用户此刻心里肯定又会一紧吧。所以最后还是借用朱熹笔记里的一段话作为本期节目的收尾吧。人生不过是个出戏入戏的过程，短短折子戏或漫长纪录片，素面朝天或浓墨重彩，与生俱来或偶然撞见，身份感、存在感、优越感，剧情不断，角色也就不会断，你和我就这样不知不觉演了下去，去演一个儿子，一个朋友，去演一个皇帝，一个奴隶，去演一个酒鬼，一个琴痴，是那些角色配着剧情造出的回忆才构成了我吧。一张专辑，一式剧本，一条道路，一壶浊酒，一摞旧书，一场笑谈，这些年我真正想写的或许并不是这些书里那么精彩的故事，我始终念念不忘的大约是你与我的道与路，给所有仍在挣扎的人。偏爱民谣摇滚，支持独立音乐，感谢朱熹，感谢默默老师，感谢你的收听。如果想知道与朱熹对谈的更多独家内容，请一步微信公众号关注文林 FM， 我是文林，观察吗？每一步都远离童话，你流浪四海
以梦为马，说了什么给人家，荆棘遍地生长，是那歌声给的方向。他躲在背后装聋作哑，把玩剧情的虚假，毫无浮夸。
我还是很爱老段，超级爱老段。我私下都问他什么问题呢，都那种，都为什么会走下坡路？到底你是怎么走下坡路的？我还问他，你这么多年，你最感到成就感到底是什么呢？你觉得？就这种，你知道吗？
嗯、
多少挑衅？
嗯。
很 nice 的一一回答，我觉得呢是这样的，特别。我问他做滚石这么多人最得意的是什么，他并没有回答任何一个歌手，他觉得他最得意的是滚石出了张培仁，出了李宗盛，出了陈永基，这是他最得意的地方。你看这听了多温暖，
嗯，
也跟他喝了点白葡萄酒，在那边，而且我们两个是站在路边，因为室内不能抽烟，站在路边抽烟，两个人问他的一个问题，他这样回答，哇，当时觉得哇，那种也是很幻觉的那种场景的啊。但是其实我们在虾米的时候，我也做了很多反工作模式，就是从一开始，关于曲库的标准我定出来的时候，我们开发的创始人，我们有个创始人。就一直对我皱眉头，就你干嘛
这样，
干嘛要这样？你为什么？你这样我花很多额外的那个。两年多以后，他才跟我讲，朱琦，我承认你是对的。这不是敏感度，就是我常常跟我们原来团队里面讲一句话，不是我们做得好，是人家做得太差。我们没有很出色，我们只是比较有诚意，然后做了我们觉得拿得出手的。这种里面也有无数的迁就，无数的打折，无数的。蒙混过关，但是已经看起来好像一枝独秀，没有真的。而我在整个虾米只完成了我心中构想的30%而已。如果到今天，甚至在5年以后、10年以后，我都还在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可以想象，我到有一天我会觉得我可以直起腰板说大家来听数字音乐。就是我一直在讲一句话，就是未来的流行音乐就是今日的戏曲，就这么简单。我们就是那群票友，坚持。坐在剧场听戏的那群人，因为电视上没有给我剧场的感受。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你在电视上看戏和在剧场里面看戏是两件事情，但是我们每个人心里也都明白，可能慢慢他们就不会在剧场里面。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市场过去了，就这么简单，时代变了。人在车上，你当然知道火车什么时候拐弯了，你知道什么时候你大概拉不回来了。
我只是觉得说，当你已经知道这个路是这么走的话，还能继续
对，还能
做音乐，做这样的专辑，这样的唱片的事，
就是个人给个人的交代，
就是一个交代。
就这样很用力的做，然后用力做完以后，你的力全部释放了以后，你就觉得就是一张普通的流行歌，你别烦，就是你别觉得。
我觉得做的时候，做唱片和买唱片一回事。就你买的那个过程
很用力，
很用力。
对，流行歌其实是这样，你但凡的你听到一定变数以上，没有难听的歌。
不是只听一遍或两遍，是在不同的时期听同一首歌，你才会有不同的反馈给你。
我以前有讲过一句话，就听歌要缘分，
要缘分。
对，
所以我就发现可能在刚才的那个场景里边，我 get 到了你的这个点。
因为在刚才的场景里面，你被迫很专注，因为那50%是在听众的。刚刚默默讲那么多黑胶那个仪式感，其实也有一部分这个意思，
是被迫的专注，
被迫的
专注，就被迫的专注。
当你专注了，你才能 get 到，因为这是这个艺术形式本身决定的。就好像一幅画，它在那里，它没有办法主动过来，你要站在那里专注的看它，这个互动才会发生。歌你要认真的听它，它才会产生互动。
有的人的红呢是本末倒置的红，有的人的红是希望自然而然的红，因为作品而红。
最难的就是这个，在我们经历的那个流行音乐体系，是通常都是先人不红，作品，然后再人红。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你人如果不红，你作品一定不会。现在的模式变了，现在是艺人先行。我不会做音乐人的，我觉得太浪费我这个人。我大病做专辑，
小病买专辑，大病做人。
对，这是我的表达方式，我的自我相处，我的疗愈过程。我对创作是有依赖的。对，我并不是因为我是音乐人我才去做虾米，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强的、挺有 企划能力和商业能力的人，我不是因为说我写歌我去做虾米 ，no 这不行的。我要是写歌，我就他们虾米早就倒了，撑不过前三年的，
对，
一定死。我是双子座，
完全 A B 面，
曾经完全 A B 面。嗯，其实我做虾米反而对这件事情有帮助，对于这两个角色的融合有帮助，因为我在做虾米之前我做房地产，
啊，
所以这两件事情就完全分开了，两种角色。我就是因为开始做虾米，才开始所有人都叫我朱七，之前没有的，之前那个世界里面我叫朱鹏。
对，
当你努力诚实的时候，你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是，最后他都是还是回到同一个人。所以默默说他能感觉到这张专辑和虾米的雷同感，
对，
是因为他是同一个人，他我没有把这个分裂的很开，他并没有。
但是说到这个视野和说到做音乐，那可能是两回事。
对，我的态度会不一样，我做在音乐上比较没有雷厉风行，我在工作上有，我工作上一定要效率很高。那个黑胶成本收到的时候为什么崩呢？就我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如果作为一个 project， 这个是完全不成立的，就是我商人的那一面是无法原谅这样一个项目。那最后那个成本就崩溃了，让这件事情突然对，确实他妈的无法原谅。对，
当遇到真的是遇到钱这件事情的时候的那个，
对吧？
商人的那个
他
本能又
出
来，
对，
他是一个不原谅的项目，就怎么这个现在怎么会这种项目？就是天哪，就是你是个傻逼吗？自己跟自己吵架，就会变成这样。我自己觉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理想的作品的做法，是只有决定没有项目过程中的所有的其他方法都是没有的，不可以有，那才能够叫作品。
所以你现在生活的状态是什么？
带孩子。我的生活就是很多人羡慕的生活，就是不工作，
对，
有钱，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想去哪儿去哪儿。
那支钢笔沾满墨子与灰尘，少年轻轻看看，写一个剧本，让它走遍城镇，耗尽了天真，终于领悟了涉世太深，惹了一身却是作者的掌纹。曾路过繁华与困顿，几次浮浮沉沉，演一个剧本，仍然脱不了身，站不稳脚跟。远方的人说只要信任，努力就成结果，只剩等等等。你被那些故事骗了吧？一二十年的伤疤，证明那条路不可到达。还有那些梦想。放了吧，是新闻天天喧哗，滋润一朵罂粟开的花。你还在观察吗？每一步都远离童话，你流浪四海以梦为马，说了什么给人家？荆棘遍地生长，是那歌声给的方向。他躲在背后装聋作哑，把玩剧情的虚假，毫无浮夸。突变万卷藏书，缠绵与纷争，多少沉沉昏昏，像一个剧本，总是爱了又 夜上升，一夜醒过来，大雨倾盆，红楼情深却不是你的人生。你还在观察吗？每一步都远离童话，你流浪四海以梦为马，说了什么给人家，荆棘遍地生长，是那歌声给的方向，他躲在背后装聋作哑，把玩剧情的虚假，谁的剧本红了，谁的传说远渡重洋，你在黑暗里苦苦问答，仰望黎明的光亮，尝遍酸甜苦辣，点点滴滴收集真相，谁不曾多年沉溺挣扎，直到洗尽了铅华才已回家。谁的家乡旧了，谁的儿孙远渡重洋，谁背起行囊向着远方，重演善良与荒唐，谁要当主角呀，小丑在剧情外溜达，在朗朗晴空的真理之下，享用故事的虚假。